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土耳其说，他正在协助伊拉克库尔德人越境进入叙利亚，帮助在科巴尼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外长卡乌索戈鲁表示，星期一宣布这一消息之际，美国表示向正在科巴尼进行保卫战的库尔德武装空投了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当局提供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土耳其外长没有就土耳其对库尔德准军事人员的援助提供更多细节，但是他说，安卡拉希望清除边境地区的威胁，并与美国领导的联军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42天来没有出现埃博拉病例。世卫组织代表加马星期一说，这是惊人的成功。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周一发表声明，赞扬为控制埃博拉做出努力的国内民众。他还指示继续维持尼日利亚实施的一切抗击埃博拉的措施，包括对进入该国的人进行健康检查。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将此次成功归功于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秋库补充说，尼日利亚也许赢得了自己的战役，但是全球抗击埃博拉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尼日利亚在这场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爆发之后，出现了20个病例和8个死亡病患。在西非死于埃博拉的人已经超过4500人。另一方面，据报道，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和政府军士兵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爆发新冲突。几天前，政府说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一名军方官员和民兵组织成员对美国之音说，反叛分子星期天晚间攻击了丹波亚镇。政府的一名情报官说，军队击退了进攻，打死了25名反叛分子。这次事件以及博尔诺州周末发生的其他流血冲突，让人们怀疑尼日利亚官员星期五宣布的停火协议。只有一名声称是博科圣地首领的人证实达成停火协议。据说该组织有多个派系。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的一名助手说，双方定于星期二在乍得举行会谈，讨论释放今年四月被激进分子绑架的200多名女学生的问题。一个主要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和亲基辅的军队都因为乌克兰东部出现的任意处决的孤立事件负责，但是俄罗斯媒体和当局夸大了乌克兰政府军的犯罪行为规模。国际特赦周一发布的一份简报上说，在乌克兰东部一些这类案件能够得到有把握的报告，明显表示双方都至少做出一些法外处决。俄罗斯媒体在9月下旬报道说，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两个村庄附近发生了乱葬岗，在当地一直由亲基辅的部队控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后来说，在那些乱葬岗找到了400多具尸体。但是国际特赦在乱葬岗被发现之后派出的一个小组到当地考察，该组织说他们能够确认3处墓地一共有9具尸体，其中5具看起来是在敌对冲突中被打死的亲俄分离分子。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说，有力证据显示其他4具尸体是被基辅控制的军队法外处决留下的。最后来关注香港局势。香港民亲民主抗议领袖强烈否认几星期的民主抗议集会有外国势力介入的说法，这一说法是香港特首梁振英提出的。香港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拒绝接受梁振英星期一提出的这一指责，他说梁振英不过是无中生有。周永康挑战梁振英要拿出证据来。梁振英在星期天晚上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持续几周的示威不完全是一次港内运动。他指责外国势力介入抗议活动，不过他没有指明他认为是哪些国家和团体在幕后操作。星期天早些时候，香港警察与抗议民众发生冲突，使得港府和亲民主派之间的僵局进一步扩大。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申华。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发言人反驳有关美国操纵香港个人或者团体活动的指称；另外，今天是战中行动的第23天，稍后我们有来自前方的报道；另外，韩国警告朝鲜停止挑起边境冲突。今天来讲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呼吁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采取措施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另外，中国星期一表示一直寻求外国的帮助，缉拿携带非法所得巨款逃往国外的贪官。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个时段的头条是：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发言人斯科特·鲁宾逊反驳有关美国操纵香港个人或者团体活动的指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发言人鲁宾逊在行给《南华早报》的电邮上说，香港发生的情形事关香港人民，任何其他说法都是试图分散对目前问题的关注，那就是香港人民表达对香港普选和选举的愿望，这种选举让他们能够真正选择代表选民意愿的候选人。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天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暗示外国势力卷入战争行动，他说香港民主示威不完全是香港的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也指称说，国际上有些势力企图干预香港事务。鲁宾逊说，美国外交官经常在香港和华盛顿与香港社会不同阶层会面，但不支持任何政党和个人。鲁宾逊重申，美国支持香港人的意愿，支持香港根据基本法举行普选。他说，我们认为一个享有最大程度自由并实行法治的开放社会对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与此同时，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20日，也就是今天，进入第23天。在学联和政府就政改问题定于星期二展开对话的前夕，学联再次敦促政府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时间表，解决目前的政改困局。同时，特首梁振英星期天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表示，占领运动有外国势力的参与，引发外界普遍关注。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目前在金钟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今天的最新动态。海燕，你好。
你好。
香港政府和学生定于周二呢举行对话，目前有什么新的情况吗？向我们介绍一下，海燕。
对，他们定于明天晚6点到8点在黄竹坑医学专科院这个举行，为期呢一共是2个小时，当中呢双方做开场白，还有结束时候的总结发言，中间有90分钟的双方的辩论和讨论。到目前为止呢，这个虽然有各方面的这个大家质疑是试图阻碍这个对话的这个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对话看来应该是没有悬念的，在明天会发生。主持这次会议的呢是岭南大学的校长郑国汉，他呢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凉粉。什么叫？就是说他2012年特首梁振英竞选特首的时候呢，他是梁振英竞选班子的顾问。而且呢，他这个支持23条，也反对战中，所以呢，外界曾经有质疑他是否能够公平的主持这次会议，但是呢，他多次这个承诺一定会这个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主持明天的对话。
好，对此来讲我们继续予以关注。另外来讲呢，对于特首梁振英星期天在接受电视访谈的时候说战争行动呢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势力的参与，那么刚才头条新闻我们已经讲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发言人已经就此做了表态，那么其他方面有什么反应，海燕？
对，应该说从这个战中运动一开始呢，中国北京当方面啊就一直说这个批评说 有外国势力介入这个战中，但是呢，香港媒体还有包括泛民啊，包括战中都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因为他们认为那是北京的一种说法。但是昨天这个特首梁振英第一次说出代表港府说出有外国势力参与，在香港引起很大的震荡，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就是说你提出他们所说的这么严重的指控，一定要拿出证据来。所以呢，在昨天呢，这个寻衅滋事召集人黄之锋呢，当天晚上就回应说，这个他批评梁振英呢是污蔑学生，要求他拿去证据来，并且说呢，就是说在对话展开前的两天，梁振英发表相关的言论呢，有这个激化矛盾、抹黑学生的这个意图吧。所以呢，他质疑这个特首梁振英是否有心对话。另外呢，战中的发起人陈建民呢也批评说，说这种说法呢令他感觉就是香港越来越像大陆化，也就是说，当政府对一场群众运动没法进行控制和对付的时候呢，就采取抹黑的方法，而且他这个希望梁振英呢做出这个指控的时候呢，能拿出证据来，不要空口说白话。
嗯，
这个另外社民联的立法会议员呢梁国雄，他今天在出席这个香港电台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梁振英的这种说法呢，是把迫不得已走上街头抗争的香港人呢，是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他说，在任何一个法治社会，你捉贼必须要拿赃。如果你认为特首梁振英认为有外国势力介入这个占领运动，那他必须要拿出证据来，不能只发表这个不负责任的言论。这个我想香港媒体呢，在今后未来几天呢，一定会利用各种机会向港府的高级官员或者是特首本人呢，这个进一步索取这个证据，要求他，既然你提出这个说法，就要拿出证据来。
嗯哼，我们会持续观察这个方面的动向。最后，我们想问一下，在旺角连续几个晚上发生警民对峙和冲突之后，目前旺角的状况如何？海燕。
目前呢，今天晚上还是算相对来讲，就在近这几天呢是比较平静。
嗯哼。
包括昨天晚上，就是星期天的晚上呢，一度就是情况非常的紧张。午夜过后呢，就是有好些的这个占领者呢，他们都戴上头盔、防护眼镜以及自制的这个防护胳膊上的这个软件，完了跟警察呢就隔着一层铁马进行对峙。当然双方还没有到推铁马或者是驱赶的这个程度，但是呢已经非常的接近。警察呢已经站好五六排，也都带好了这个防暴的装备。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泛民的两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还有张超雄呢，他们来到这个最前线，警方跟抗议人士对峙的最前线，要求这个抗议人士呢后退一步，就是千万不要冲击警方的这个铁马防线，不要给警方任何借口来驱赶或者是镇压这个市民的这个行动。最后呢，双方跟警察谈判，最后警察呢也后撤，完了卸下这个防暴这个装备，完了抗议人士呢也往后退，就地静坐。这样呢，一场就是非常危险的，就是迫在眉睫的一种危机，就这样被化解。所以呢，这是从昨天以来，今天一直比较平静。另外一个最新的发展呢，就是在旺角地区的，比如说的士，还有小巴，还有这个出租车司机的这个工会呢，他们向最高法院呢申请要这个临时禁止令，就是说禁止占据旺角的多条道路。在经过庭审之后呢，高等法院今天颁布了 这个临时限制令，到星期五上午十点，就是要求这个占领者呢，不得再占据，这个包括弥敦道、亚杰老道以及周围的几条这个道路，认为他们这样阻塞交通，影响一些就业者、从业人员的这个工作。但是呢，就是对这些占领者来讲呢，他们讲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公民抗命从一开始本质上就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就是说即使有这个法庭的这个禁止令呢，他们也不会撤离旺角这个地区。
嗯哼，好，以上就是呢我们前方记者海燕在金钟现场给我们发来的最新报道，谢谢海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国际新闻的其他方面，土耳其说他正在协助伊拉克库尔德人越境进入叙利亚，帮助在科巴尼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外长星期一对新闻界说，土耳其采取了协助的行动，但是没有提供细节。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天曾经表示，土耳其不会向保卫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提供武器，说那里的库尔德武装与库尔德工人党是一丘之貉，美国和土耳其都把库尔德工人党视为恐怖组织。美国运输机星期天的夜里开始向科巴尼的库尔德武装运送伊拉克境内库尔德当局提供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有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美国总统奥巴马上星期六曾经与埃尔多安通过电话告知美国将向科巴尼空投武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军方表示已经用运输机向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当局和叙利亚境内的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战斗的库尔德人空投了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说，星期天晚间在科巴尼地区空投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给库尔德人提供补给，以便他们能够继续抵抗，不让伊斯兰国组织夺取科巴尼。靠近土耳其边境的这座城市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叙利亚北部城市科巴尼的攻势导致了数十万人逃往土耳其，他们得到了土耳其当局和民众的协助，但是他们表示需要更多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距离土耳其边境只有几公里远的苏鲁克镇发来的报道。
土耳其东南部苏鲁克的清晨，这个人口20000人的城镇有好几个难民营，罗加瓦难民营是其中之一。由于伊斯兰国占据了科巴尼的部分地区，难民大量涌入，所以新建了这个难民营。大约4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库尔德人，从科巴尼及其周围村庄逃往土耳其。此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斩首了数以百计的当地人，说他们是异教徒。由于害怕留在科巴尼的亲属受牵连，这名农民只说他的名字叫沙欣。
他们轰炸并摧毁了我们的一切，他们斩首了我的堂兄弟，然后把他的头颅的照片放在脸书上展示。他的名字叫祖希尔。
像这样的家庭当时只穿着身上的衣服就逃离出来。一名叫艾哈迈德的父亲说，当地救援组织给予了很大帮助，但是他们身无分文，没钱补贴基本口粮。冬季即将来临，高原的天气将转寒冷，尤其是在夜间。法德拉是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说，
我的孩子需要衣服、内衣、睡衣、冬季的衣服，我们需要天然气和电、厨房用具，他们向我们提供食品，但这不够。
难民营的协调员阿扎德也来自科巴尼，他说需要在这个刚刚建立起三个星期的难民营提供更多的服务。
医疗服务、厕所、水，现在没有电，我们的力所能及向他们提供食物和一些健康服务。
他希望在冬季来临之前能搭建一些临时住房，因为孩子们和老人开始生病，农民沙欣说，
我们需要帮助，一些人仍露宿街头，他们没有帐篷、食物或药品，我们需要西方国家和联合国提供更多的帮助。
难民们说，美国领导的对伊斯兰国阵地的空中打击帮助很大，但是他们说，与伊斯兰国交战的库尔德武装需要地面的重武器，才能阻止这个激进分子组织完全控制科巴尼。美国之音鲍勃，土耳其苏鲁克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朝鲜半岛方面，韩国警告朝鲜停止挑起边境冲突。韩国国防部的金敏世星期一表示，韩国已经警告平壤立即停止鲁莽的军事挑衅行动。最近的一些边境事件有可能危及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已经拟定的高层会谈。双方在朝鲜一个高级代表团本月早些时候突然访问韩国的时候决定举行高层会谈。韩国官员说，双方的边防人员星期天发生交战，但是没有发生人员伤亡的报告。本月早些时候，一些韩国活动人士向北方释放了携带反平壤的宣传品气球，双方军人发生交火。在日本方面，星期一，日本两名女大臣因卷入政治丑闻而宣布辞职，这是第二届安倍内阁组阁以来首次出现内阁阁员辞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当晚任命了新的大臣，力挽局面。日本媒体分析说，一直保持稳定执政的安倍内阁今后可能遭遇多米诺骨牌效应，动摇其政权的根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宣布辞职的是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小渊优子和法务大臣松岛绿。过去一个星期，小渊优子在国会被在野党追究其政治团体为选民举办的观赏戏剧活动存在资金运作问题。星期一，小渊公布调查结果，坦诚所指问题属实，为此向安倍首相提交了辞呈。不过几个小时，法务大臣松岛绿也宣布辞职。松岛绿被指在选区分发资料使用了简易扇子，违反公职选举法。今年九月改组的安倍内阁启用了五名女大臣，意在凸显重视女性的形象。特别是小渊优子，作为前首相小渊惠三的女儿，以其年轻与清廉形象，被舆论追捧为最有可能成为日本首任女首相的热门人选，也是安倍内阁改组的最大亮点。有分析认为，安倍急于启用女性大臣，提升内阁形象，而忽视了人选资质，这显然是一大失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一傍晚宣布由上川洋子接任法务大臣，由宫泽洋一接任经产大臣。他们二人均属自民党国会议员，被视为精通政策并具有行政实力的政治家。星期一，日本媒体纷纷报道称，两名女大臣同一天辞职，不仅重创二次上台后稳定执政的安倍内阁，甚至可能成为第一届安倍内阁多米诺辞职噩梦重演的前奏曲。2006年，第一届安倍内阁上台不久，其五名内阁成员先后因卷入政治丑闻而被迫辞职，其中一人自杀身亡，这被称为多米诺辞职，导致安倍其后也被迫下台。日本放送协会 NHK 分析，安倍首相迅速任命新大臣，目的是要避免多米诺辞职再现，防止受创伤口扩大。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指出，被视为改组后内阁亮点的两名女大臣辞职，势必削弱安倍内阁的凝聚力。这是安倍首相自2012年年底再次上台以后，首次遭遇重大挫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小玉，东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方面。 中共的四中全会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呢，目前正在北京召开。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则呼吁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解决践踏人权的问题。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致函现在兼任中共总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在他的领导之下，至关重要的司法改革停滞不前，政府每天都在践踏或者没有保护人民的基本法律权利。理查森在信中说，假如中国要想在人权方面获得任何公信力，就需要采取明显的步骤。他为此提出了三项建议。理查森建议中共采取的三项措施包括释放所有因通过和平方式表达观点而被拘禁的人，撤销有关香港的那些从法律上说可疑的决定，承诺取消一切形式的任意拘捕。今年中共中央全会的主题是法治。在另外一方面，获得多项国际新闻奖的中国女记者高瑜被控涉嫌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案，将在北京开庭审理。高瑜在北京会见律师的时候再次否认有关泄密的指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北京知名律师莫少平介绍说，由于高瑜泄密案的原代理律师张思之患病住院，高瑜的家人上个月月底来到莫少平律师事务所签署了委托协议，由莫少平和尚宝军担任辩护律师。莫少平律师介绍说，他们在国庆假期之后前往北京看守所与高瑜进行了短暂会面，并得到了高瑜本人的确认。这个引起国际舆论普遍关注的案子将由莫少平和尚宝军作为辩护人。
本身我们应该算是9月30号啊，就是说中国的国庆这个十一之前，哎，他的弟弟往后跟我联系的。因为当时呢，就是说他原来的律师，就是说辩护律师张思之，就是张老，突然间就等于说是中风了吧，中风住医院了，这样呢就是说根本就没法代理了，所以他弟弟找到我呢，希望我来这个接手。所以呢，实际上是在9月，就是实际上是放假之前，他们把委托手续实际上就是给我们办妥了。那么当时呢，我们就是要去法院去来递交了手续，但是因为当时已经是放假的前一天了嘛，所以法官不在，只接受了手续啊，作为他办公室只接受了手续，但是我们没法没有阅成卷。那么放假过后，那我们马上就是说启动去阅卷，并且呢就是说是去阅卷。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吧，就是说等于放假之后我们去要求阅卷的时候呢，当时法官说尽管他亲属已经签了委托书了，但是呢还是希望能够高瑜能够确认一下。所以当时呢就是说放假之后呢，实际上去看守所又见了一下高瑜，让他确认了一下，确认了以后我们才把这个所谓卷宗全部复制回来，然后把起诉书领回来。那么就是说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又在阅完卷了以后又去见高瑜。哎，那高瑜作为精神状态还可以，哎，就是说思路也很清楚。他本身呢就是说有心脏病和高血压，但是他在那看守所里面呢都给他了相应的一些治疗啊，包括他犯了一次叫
梅
尼尔吧，
梅
尼尔那个什么，哎，犯了一次病，然后也看守所也给他及时进行治疗了吧，这就是他基本状况。
高瑜被控将一份被海外媒体广泛报道的七部奖的中共中央9号文件泄露给海外。高瑜是4月24号突然失踪，直到5月8号，中国媒体首次证实高瑜涉嫌向境外机构提供国家机密而被刑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2013年8月，某境外网站全文刊发了一份中央机密文件，随后多家网站进行了转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全力展开调查工作。经大量调查，专案组最后锁定了犯罪嫌疑人高瑜。 律师莫少平和尚宝军16号前往北京看守所，与中国知名新闻工作者高瑜会见，并对检方起诉书的指控以及卷宗材料中的相关证据与高瑜进行了核实。高瑜再次重申否认相关指控，并称他是因为儿子受到威胁而被迫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中认罪。中共在北京召开18届四中全会，全面推动依法治国将是这次四中全会的主题。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在相关案件仍处于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时，让被告在10000电视观众前认罪，被外界广泛批评为未审先判，干涉司法独立，与四中全会主题格格不入。莫少平称，高瑜在会见时说，他认罪的相关录像曾在电视播出，他并不知情。另外，他当时被迫认罪是因为要保护儿子，因为警方以儿子对其进行了威胁。在案件移交到检察机关时，他已向检察官明确表示，起诉书中的指控并不属实。
第一个呢，首先呢，他并不清楚他这个本身他这个事儿，中央电视台给他报道过，这个他不清楚，啊，以前也不清楚。实际上是我们告知了他，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当时你是这么一种状况，哎，那么呢，那他见到我们之后呢，就是说呢，实际上他对起诉书的指控，啊，指控的罪名啊，就是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这个指控呢，他是不认可的，也就是说，他认为他没有向为境外提供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这个行为，啊，他是不认可这个对他的指控的。那当然，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你以前曾经这个承认过呀，认过罪呀。那么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当时公安啊，用他的儿子啊来威胁他啊，就说你这个事情那个意思吧。你如果不那什么的话，就是说那等于说是，你的儿子也会被牵扯进来，哎，所以呢，他呢就出于保护他儿子吧，按他自己本人的话，就出于保护他的儿子，不希望他儿子因为这个来牵扯进来，所以呢，他违心的，就是当时呢就是承认了，所谓认罪了。那现在呢，他等于说是完全呢就是推翻了自己原来的说法，当然还不是仅仅是见律师来推翻啊。就是已经到了检察院之后，检察官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呢，就是说把自己原来所谓认罪的那个说法全部给否定了。
莫少平律师介绍说，在中央电视台的所谓认罪和悔改，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啊！从法律这个角度讲，一个呢就是法律上讲呢，是仅有被告人的口供啊，没有其他证据的是不能定罪的，哎。其次呢，法律还有一个原则，你是不能强迫，所谓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的，就是我自己承认我有罪，你不能强迫他自证其罪，这都是一个法律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第一个，仅凭被告人的口供是不能，没有其他证据是不能定罪的。第二个，你也不能强迫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自己证明自己的罪。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那当然就是说是我们认为呢，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其他证据除了高瑜本人的口供之外，没有其他证据来认定他实施了所谓你检察机关起诉的那种行为的话，那你这个罪就很难定了啊，对高瑜的罪就很难定。
北京警方没有具体公布开庭日期，按照中国的规定，被告人在接到起诉书的10天之后，法院可以开庭。高瑜是9月24号接到起诉书的，所以从10月4号之后，任何一天都可以通知开庭。莫少平律师刚刚接手这个案子，已经跟法院进行了相关交涉，希望给予律师足够的时间为辩护做准备。
我们已经跟法官交涉了，因为我们是等于他这个案子到了法院之后我们才介入的。按照法律的规定啊，就是说被告人收到起诉书后，啊，收到起诉书10天之后，啊，法院就有权开庭，啊，法院就有权开庭，而且按照法律的规定，实际上是，如果没有延期的话，法院应该接到检察院移送过来的起诉的相关的材料之后，他通常应该是在2个月之内开完庭并作出一审判决。 但是我们已经跟法官也进行了交涉，因为我们是到了法院之后我们才介入的嘛，突然间出现这个情况，所以呢也是希望法院呢尽可能的给律师呢预留出多一点的阅卷的时间和这个是准备辩护的时间。
穆少平律师称，在他会见高瑜期间，高瑜的精神状态正常，思路清晰，对律师希望核实的问题都能够做出清楚的回答。70岁的高瑜身患各种疾病，在狱中也得到了治疗。莫少平律师表示，这个案子由于涉及国家机密，庭审肯定不会公开。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星期一说，中国一直在寻求外国帮助，缉拿携带非法所得巨额钱财逃往国外的贪官。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澳大利亚警方同意协助中国抓捕和引渡逃到海外的贪官。有记者就此在中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答说，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境外追逃追赃的工作，截止到今年9月，已经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3个国家缔结了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刑人员的条约。中方希望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有关国家开展追逃追赃的合作，共同打击贪污腐败犯罪。作为大力反腐的一项措施，中国今年7月宣布展开猎狐行动，搜捕携带赃款逃到海外的贪官。中国媒体报道，中国经济犯罪嫌疑人出逃常选择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据报道，澳大利亚和中国同意拟定一个在澳大利亚居住的经济犯罪嫌疑人的名单。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没有引渡协定，澳大利亚司法部长可以按照澳大利亚和中国都已经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考虑引渡的请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在中美关系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将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观察人士说，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纠纷让华盛顿深感不安，而中国学者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则让北京感到极度不安。专家表示，会谈不大可能取得具体的成果，但是分歧是可以控制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将利用前往中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9月8号前往中国为奥巴马访华做准备时说，奥巴马总统认为11月份的会谈将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不过，专家表示，处理分歧将是一项严峻挑战。中国方面对美国亚洲战略重心政策十分不满，认为美国建立的亚太同盟框架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利益。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的刘飞涛日前在华盛顿的一次研讨会上也表达了这种看法。
What are you going to balance against?
很多人会问，美国平衡力量是针对谁？很多中国人认为是针对中国，这是美国造成的印象。我个人认为，美国也许不完全针对中国，但主要是针对中国。
华盛顿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高级研究员伊莱拉特纳反驳说，美国是应亚洲盟国的要求去平息危机，而不是向中国挑战。
不管是中日危机还是南中国海危机，美国的第一本能反应是赶去平息紧张关系，进行外交斡旋，缓和危机。
中国人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毅伟说，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等亚洲国家寻求和美国建立安全同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要把中国作为对立面。
美国要考虑如何把和这些国家双边关系转变为多边关系，尤其是把中国包括在内，而不是排斥在外。我们认为这种体制是冷战体制，有一个特定的敌人，可是现在你的敌人是谁？
王毅伟还说，有些国家以为只要有美国的保护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种错误的思维导致中国把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同盟体制。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美中的认知也存在很大的分歧。
美国方面强烈认为日本一直在尽可能缓和事件。日本首相反复表示，谈判、讨论和对话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美国也明确指出，不希望日本采取任何挑衅行动。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的黑考特敦促中国停止采取不利于解决问题甚至危险的行动，比如在东中国海建立防空识别区，多次入侵日本管辖的领空和领海，以及使用无人飞机进入这些地区等等。在南中国海领土问题上，专家呼吁两国领导人应该就九段线的划分达成共识。
在南中国海争端和美中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底线。美国愿意接受的底线和中国愿意接受的底线没有相同的地方，所以两位领导人很难坐下来说，好，这里是可以接受的自然分界线。
专家预计，奥巴马和习近平讨论的重要议题还包括能源、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北韩核问题、反恐合作、香港民主进程和防止埃博拉扩散等等。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那么接下来呢，是有关埃博拉疫情的相关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说，尼日利亚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42天以来没有出现埃博拉病例。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伽马星期一说，这是惊人的成功。在这次前所未有的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尼日利亚发现20起感染病例，8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上星期宣布塞内加尔不再有埃博拉疫情。与此同时，利比里亚总统索利夫呼吁增加对医疗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以防止再次爆发埃博拉疫情。迄今为止，埃博拉已经导致4500多人死亡。瑟利夫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当中表示，国际上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缓慢，致使埃博拉疫情在利比里亚蔓延，超出尼日利亚医疗卫生系统的应对能力。对埃博拉的恐惧呢，在美国已经成为了政治因素，而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到来。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目前正在奋力保卫对参议院的主控权。美国境内目前已经出现了一起埃博拉死亡病例，还有两人感染，这对奥巴拉构成了政治上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雷鲁斯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一名受埃博拉感染的护士被送到华盛顿地区的医院，成为美国的头条新闻。同时，针对奥巴马总统的批评也越来越多，还有指责他的政府没有好好保护美国人。有时，奥巴马被批在危机时刻打高尔夫球或者进行政治募捐。最近几天，他取消了一些行程，和他的埃博拉团队开会。在其中一次会议后，奥巴马把摄影师们叫进椭圆形办公室，向美国人做出保证。
I understand the people are scared.
我知道人们感到恐惧，但是我想再次强调的是，目前我们只有一个人带病入境。
除了努力制止埃博拉蔓延以外，奥巴马总统还试图控制因美国民众的恐惧而给他造成的政治损害。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重要的是要全面看我们如何处理。我们从最高层起就格外重视，从我开始。
分析人士朱利安·泽利泽通过 Skype 说，民主党人真的有可能受政治损害。
这造成了一种危机感，对政府产生了疑问，而我认为这将会给民主党带来问题。
在有可能决定参议院主控权的关键选区，候选人辩论离不开埃博拉话题。共和党人抨击奥巴马政府没有因埃博拉疫情而对西非国家实行旅行禁令，民主党人则打广告指责共和党人削减疾病控制中心的经费。奥巴马总统已经任命了一位埃博拉大总管来牵头推动有关努力，并批准动用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军人，这是美国向疫情源头西非派兵4000抗击埃博拉的承诺的一部分。 奥巴马也表示，他绝对确信可以防止美国发生重大疫情爆发。分析人士说，奥巴马和民主党希望在下个月的选举之前，疫情真的不会大规模爆发。
另外呢，国际慈善救援组织乐施会呼吁欧盟国家的外长做出更多的努力，以控制埃博拉疫情。乐施会表示，埃博拉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独有的人道主义灾难。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的负责人马克·戈尔德林呼吁各国派遣更多的军人，拨出更多的资金和医务人员去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利比里亚。戈尔德林说，不愿致力于制止埃博拉疫情扩散的国家有可能造成生命损失。世界卫生组织说，埃博拉在西非已经造成4500多人死亡。卫生专家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几千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将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对全球应对埃博拉的问题进行全面的检讨审核。但是世卫组织表示，不会评论美联社得到的一份该组织的内部报告。该报告说，世卫组织错过了预防埃博拉从西非传播开来的多个机会。美联社报道说，世卫组织认为世卫机构人员对埃博拉疫情反应迟缓，没能意识到传统的传染病控制方法在国界缺乏明晰，卫生设施衰败的地区不起作用。这份泄露给外界的世卫内部报告说，几乎所有参与应对埃博拉疫情的人都没有能够看出相当明显的情况发展趋势。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上会晤了他的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团队的成员，听取了美国国内应对埃博拉病例的最新情况汇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参与救治一名感染埃博拉病毒病人的两位护士因为感染病毒而住院，调查人员正在调查他们是如何染病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则来自瑞典方面的短新闻。瑞典军方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水域搜索，之前他们侦测到水下有所谓外国活动，可能是一艘损坏的俄罗斯潜艇。这个不结盟的北欧国家已经部署了2000多人和隐形船只、扫雷舰和直升机寻找星期五侦测到的一个人造物体。瑞典称，在该国首都以东50公里处的搜索是一次情报活动，动用了冷战结束以来罕见的大量人员和设备。瑞典皇家海军少将格伦斯塔德说，可能是一艘潜艇或者是小型潜艇，也可能是一名潜水员使用某种类似摩托艇的水下装置，也可能是没有在我们领海里有任何企图的潜水者。这就是我认为外国水下活动包含的各种可能性。俄罗斯星期天否认有任何潜艇卷入这一事件，但是瑞典报纸《瑞典每日新闻》报道说，搜索的焦点是俄罗斯的一艘出了问题的潜艇。这家报纸说，瑞典军事情报部门截获了从瑞典海岸外到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母港加里宁格勒一带的电讯讯号，这种讯号是用一种特别紧急状态的频率传送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俄罗斯方面，与中国逐渐密切的关系在俄罗斯国内引起担忧。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中国利用金钱和软力量试图控制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反对派领袖则批评说，俄罗斯正在成为向中国供应原材料的基地。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最新报道。
俄罗斯媒体警告说，俄罗斯与中国接近，两国合作项目虽然增多，但这对俄罗斯经济发展没有多大的帮助。而中国正利用金钱软力量试图控制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一家亲官方的俄罗斯主要网络媒体说，中国总理李克强不久前访问俄罗斯时签订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提供贷款，但许多贷款的条件都要求俄罗斯购买中国商品。比如俄罗斯三大移动通讯服务商之一的美加峰公司从中国开发银行获得了5亿美元的贷款，这笔资金只能用来购买中国华为公司生产的设备。这家媒体说，中国在亚洲、非洲和独联体都在使用类似的策略，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对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都提供了大笔的贷款。中国正利用软力量达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的。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俄罗斯现在转向中国在国内引起很多质疑和批评，许多人担心俄罗斯将因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舍夫佐娃说，许多俄罗斯官方人士警告西方说，如果禁止俄罗斯从西方获得资本和技术，俄罗斯就会转向中国。但许多研究国际经济、国际关系，其中包括与中国关系的专家认为，原则上俄罗斯能获得中国的资金，但将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俄罗斯将因此变成中国的奴隶和小兄弟，中国也会利用资金贷款捆绑俄罗斯的双手。相比之下，俄罗斯从西方获得贷款时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俄罗斯商人日报说，在西方资本市场对俄罗斯关闭之后，俄罗斯原本对从中国市场能借贷融资充满了希望，但结果却是从中国拿到钱并不容易。俄罗斯希望中国能资助双方合资接近北极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但同中国银行界的谈判一直没有结果。在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也没能从中国获得预付款。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前政府副总理尼面佐夫批评说，中国正获得西伯利亚大型油气田的股权，还成为俄罗斯公司开采北极油气资源项目的合伙人。俄罗斯将向中国出售先进的苏-35 战机、 S-400 防空导弹以及新式潜艇。普京推行的对外政策与中国的进一步接近，将使俄罗斯丧失主权，俄罗斯将会沦落成为向中国输送原材料的基地。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说，由于俄罗斯与中国在许多方面都彼此防备，在中亚地区更是激烈争斗，双方的这种接近不会持续太久。两国现在只是表面上都做出一副不存在分歧和矛盾的样子。舍夫佐娃说，现阶段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目前的处境，也就是说俄罗斯正在寻找盟友，俄罗斯现在有求于中国的要远远大于中国对俄罗斯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俄罗斯的权贵阶层还是在民间，都对中国存在着许多不信任。但俄罗斯的一家主要民意调查机构最近发表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人把中国当成最为友好的国家，超过一半多的人都持这种观点。但舍夫佐娃认为，民众的想法受到了官方宣传的影响，如果俄罗斯与中国政治关系变冷，在官方的影响下，同样将会有很多的俄罗斯人反感中国。在莫斯科辉声广播电台不久前的一个节目中，听众投票结果显示，仅有5%多的一些人认为中国是友好国家，剩下的90%多的人主张俄罗斯应该面向西方。这家有影响力的广播电台的听众主要以自由派和知识界人士为主。此外，很多分析人士在密切关注，在与中国接近的过程中，普京当局是否将从中国获得经验和技术控制互联网。让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感到不安的是，克里姆林宫未来或许会像中国那样管制互联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湾今年年底将举行所谓九合一选举。在野的党的立委说，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动员大陆台商届时回台湾投票给国民党，质疑此举造成行政不中立。对此呢，林中森予以了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最新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段宜康星期一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质询时表示，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涉及动员台商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投票给国民党。
一方面，泰和台气联提供机票帮国民党买票；一方面，出席国民党的造势活动，作为海基会的董事长，
行政中立这四个字对你来说是绝大的讽刺。
段宜康委员还说，林中森不能因为选举就出现两种身份，有时是服务台商的海基会董事长，有时又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为国民党拉票。段宜康指出，台企联除了提供台商回台的优惠机票之外，还提供交通工具将台商送到投票的户籍所在地。台企联是中国政府批准成立的台资企业服务团体，名誉会长包括了中国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国台办主任张志军等人。海基会董事长林中森答询指出，海基会鼓励台商回台投票，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台企联提供的回台优惠机票并没有规定政党倾向，
跟买票无关，因为他这个是提供一个优惠机票，任何人都可以去订票，不是说我要投蓝的才可以订票，投绿的不能订票。
林中森还说，他身为海基会董事长，遵守行政中立，今年九月出席国民党选举造势活动，两岸台商国民党后援总会成立大会时，是在下班之后，同时是以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的身份与会。国民党立委吴育生表示，台商团体有支持蓝，也有支持绿的，不能因为林中森董事长是国民党党员，就被说成是行政不中立。
不管是台企联，或者是台商的台独联盟，那都没有关系。他们的政治自由、政治主张，这刚好彰显了台湾的一个价值。好，所以航空公司怎么优惠，他们整个怎么去搭配，那是他们的行动自由。只要你要确定你海基会的同仁，你们不要去介入他们的事情。
吴育生还说，台商多回台湾投票，并且各有支持的候选人，这就是民主的现象。和香港战中行动一样，凸显了台湾的民主价值。根据台湾陆委会的统计，目前常驻大陆的台商、台干以及眷属大约有85万人。国民党表示，2008年的台湾总统大选期间，动员了25万大陆台商回台投票。代表绿营参选台北市长的柯文哲表示，国民党动员大陆台商回台投票是预期中的事情。他还强调，这场选战双方可以动用的资源相差太大。台湾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地方选举，一般认为也是2016年的总统大选前哨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下为您播报最新的国际要闻。土耳其说，他正在协助伊拉克库尔德人越境进入叙利亚，帮助在科巴尼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外长卡乌索戈鲁星期一宣布了这一消息之际，美国表示正在向科巴尼进行保卫战的库尔德武装空投在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当局提供的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卡乌索戈鲁没有就土耳其对库尔德准军事人员的援助提供更多细节，但是他说，安卡拉希望清除边境地区的威胁，并与美国领导的联军合作打击伊斯兰国圣战分子。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尼日利亚已经不再有埃博拉疫情，42天以来没有出现埃博拉病例。世卫组织代表加马星期一说，这是惊人的成功。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周一发表声明，赞扬为控制埃博拉做出努力的国内民众。他还指示继续维持尼日利亚实施的一切抗击埃博拉的措施，包括对进入该国的人进行健康检查。尼日利亚卫生部长秋库将此次成功归功于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工作。秋库补充说，尼日利亚也许赢得了自己的战役，但是全球抗击埃博拉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另一方面，据报道，博科圣地激进分子和政府军士兵在尼日利亚东北部爆发新的冲突。几天前，政府说双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一名军方官员和民兵组织成员对美国之音说，反叛分子星期天晚间攻击了丹波亚镇。政府的一名情报官说，军队击退了进攻，打死25名反叛分子。 这次事件以及博尔诺州周末发生的其他流血冲突，让人们怀疑尼日利亚官员星期五宣布的停火协议。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